殿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天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把我们众弟兄姐妹召聚到你面前。愿天父的话透过布鲁斯牧师恩泽我们，滋润我们的心灵。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周分享了创世纪的第一章啊，谈到上帝的创造。那么在这个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认识啊，像无神论呢 一些就会好像这个世界像一个孤儿一样啊，这个偶然之间诞生的啊，一切没有意义，就像那位科学家说基因是自私的啊，也就是说是无情的，我们都是像孤儿一样偶然之间出现在这里，也偶然消失，一切意义都是我们附加上去的。那么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呢，人们也会有很多对世界的认识，他们觉得啊，有神明，神明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啊，神明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啊，而且还不止一位神，还有很多神啊，山神、海神。那么神用这些神明呢 ，gods 啊，用世界物质创造了世界，啊，用山创造了世界，用土创造了世界，这些都是很多不同的。那么圣经呢，给了我们一个全然啊独特的、不同的对世界的一个啊故事或者是一个陈述啊，他告诉我们说，这个一切不是偶然的，一切都有它。啊，一个真实的意义，它是被神在爱中创造的，万物皆有它的设计。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浩瀚的世界当中，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我们看到一切都有设计的。无论我们信不信神，我们发现，好像我们在这个我们所及之处啊，都是有一个 purpose。我们的人体，我们的这个地球在宇宙当中，是经过设计的。所以这个科学家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意味深长的话，他们觉得宇宙中间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宇宙是可以被理解的，就是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中有规律，科学才成为可能，如果没有规律，科学是不存在的啊。所以说他们觉得不可思议，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竟然是有规律可以去研究的。而这个从哪里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它是出自于一位至高的、超越的神的创造。他怎么创造呢？他呼喊，圣经的作者说他靠他呼喊，他说话，世界从他的能力中就诞生了。他没有用科学的语言告诉我们原子分子怎么样制造出来，他说他用他的能力、他的话语呼叫这个世界，世界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他呼叫飞鸟，呼叫动物，他们就呈现在这样一个物质的世界里面。他最终呢，又呼喊我们，他的呼喊就像诞生一样的，用他的话语生了我们。不单生了我们，他创造我们呢，是和所有的万物不同的，赋予我们他的 image 和他的样式啊。所以我们就像这个世界万物都是他造的，但是人被造就好像成为他的children 孩子一样的。所以今天是父亲节，对吗？然后父亲节，我们都是父亲的，但是我们没有完美的父亲，我们努力成为完美的父亲，但是还有很多的瑕疵啊。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每一天 希望成为更好的丈夫，更好的父亲。尽管我们很挣扎，很多失败软弱，但是我们有一位完美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宇宙的创造者，他更是我们人类的爸爸。所以呢，耶稣在他的祷文里面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称谓，在这个其他的信仰里没有的，就是他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称他为阿爸阿爸啊。世界上一个唯一共通的语言可能就是妈妈爸爸，在很多语言里都叫妈妈妈妈爸爸啊。这个语言在说很奇妙的，为什么在说可能是好教，总之很难想象可以向一位神创造主称呼他是阿爸啊，他是我们的爸爸。所以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一位父亲啊。我们只有跟着神来学习啊，世上的父亲没有完美的榜样，唯一完美的榜样就是这位神怎么样做我们人类的父亲啊。所以他呼召我们出现，给了我们他的形象样式，我们人被呼召。上一次的内容叫做呼召，神圣的呼召，呼召就是神对我们人生的 purpose， 我们的使命。神人活着，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啊？神给我们人的任务就是向神，向神就是活着向神。因为我们有神的 image， 要把人里面的这个神性的这个形象活出来，活出神在我们里面造人的形象，是把他把他的 image 放到里面，我们活着要向神。第二个，神呼召我们什么？去履行神赋予我们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治理 governing ruling 这个世界。因为神是君王，君王的一个责任是治理。他说我们像王一样，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呼召是治理这个世界，是管理这个世界，像君王一样。当我们履行一个君王的一个责任，这个世界也好，这个家也好，就在我们君王的手中。当我们很好的管理一个家，我们就是像上帝一样，就在履行人的责任。原来圣经上说，你不治理好自己的家，怎么治理好神的家呢？所以说要治理神的家，要先治理好自己的家。怎么？所以说神给我们呼召的第一个我们的服侍的 territory， 我们服侍的合场就是家庭。The first 最基本的我们的服侍的合场的家庭。所以我们呼召首先成为一个妻子、丈夫、孩子，然后呢我们把家，这个我们的家，我们中国人文化讲到小家大家，我们自己的血缘的家，我们的神的家，还有我们世界也是个家园啊，很多这个家庭。所以神呼召我们活出神的性情，活着要有神的性情。他是一位公义的神，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他是一位圣洁的神。你在我无法证明这个信仰是用科学的方法告诉你它是存在的啊。如果用一个世界的话，我觉得 so far 在这么多对世界的理解里面，如果你让我选，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们觉得是 convinced 世界人生如果有意义，如果有方向，我会信奉圣经启示的这位神。所以很特别，与世界的观念不同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冷酷的，不是自我中心的，也不是为着自己，而是有一个永恒的目的，是让我们活着啊，能够活出神的护照，至高无上的护照，活出神的生命来治理这地。如果你说足球比赛很多运动员不会踢，怎么踢？就说当不会踢的时候把球往球门里踢。当我们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当你觉得有点糊涂的时候，回到第一章神给我们的使命，生命要向神的性情，然后呢履行神给我们的托付，像管家一样管理好神放在我们手中所有的恩赐、财富、家人、责任、朋友，这些就是我们的土地。你的生命中所有的一切就是你的土地，你怎么耕种你的土地呢？这就是管家。我们这是上一次讲的，今天接着来讲呢，进入到第二章和第三章啊，这个进入到一个 你说是一个插曲，或者是一个不像第一章，第一章充满着一个，就像我们看过一个电影叫《狮子王》，《狮子王》开始的时候很震撼啊，迪士尼的制作，大片的制作，哇，那个史诗一般的音乐，欢快庆典庆祝，那个君王登基，然后呢，群臣动物们，整个一个王国的一个崭新的一个王国的，就是说一个荣耀的欣欣向荣的一个场景。当这个乐曲停止的时候，哇，阴暗的刀疤出现了，对吗？这个其实哈，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受到圣经的这个圣经的 drama， 圣经的这部戏剧的影响。所以当这个第一章一个史诗的一个乐曲告一段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第二章啊，第二章第三章出现了一个很 broken， 很啊令我们啊沉重的啊，是一个伤心的一个场景。我们知道那个剧幕一幕一幕的啊，到了第二三章以后，这个剧幕转换了。我们今天来看人类是怎么样啊，落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里面啊，一个 big trouble 啊。这个里面让我们看到，为什么上帝在第一章里那么多的美好。哦，原来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个神不是要整天审判，整天要打板子的，而且是他是因为这么伟大的神，他对着人是这么好。可是今天为什么世界不像是第一章呈现的那个样子呢？哪个地方出了问题呢？啊，我们就继续来看圣经这样一个奇妙的伟大的启示啊。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诗乐园啊。第一章如果是创造了乐园的话，第二三章来告诉我们，这个乐园在人类somehow失去了。这个主题是那个米尔顿写的很有名的巨著叫《失乐园》的一部文学作品啊，一个基督教的作品啊，《Paradise Lost》啊。那么这个剧目里面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个四幕。在这一幕里面呢，第一幕呢就是上帝把人呢安置在一个园子中，这个园子啊，家园呢被建立起来，把人安在这个房子里面，花园里面。第二幕呢，我们看到说，哎，上帝不但安置，把人安置里面，给了人呢一个 couple， 不只是一个 single， 而是一对夫妻，给了亚当一个 helper， 一个妻子，这个妻子是他的帮助者啊。所以这个故事，哎呀，有人我听到弟姐妹，因为阿妈的姐妹带我们读经啊，有的就说，哎，我怎么才发现这个故事这么 attractive， 这么没有读过，其实圣经的故事很有意思，而且呢很 fascinating， 充满着吸引力，但是呢也充满着这种让我们感觉到困惑的地方，不明白的地方，因为它跟世界的所有的故事是不同的，而且它没有告诉我们一个那么简单的，有些地方让我们觉得哇很开心很吸引人，有些地方觉得我们困惑不解，有些地方觉得和我们的逻辑和我们的常识好像不是我们啊长大接受的教育，不明白这个地方为什么上帝是这样子的。所以圣经就是这样，他没有照着我们的心愿来写，也没有照着我们，他给我们上帝要启示给我们的一个真理啊。所以第三幕呢就想到呢，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园，美好的家庭破裂了啊，原来这个世界中有破裂 broken 啊，这个一个试探者闯入了这样一个幸福的家园，然后人类受到了蛊惑。第四幕呢就是讲的 consequences， 破裂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人们被迫离开了伊甸啊。我们今天就讲这样一个故事啊。所以圣经不断的呈现，用故事的语言，故事的叙事 narrative来呈现上帝要给我们看的。因为如果上帝用什么哲学，用什么科学，用什么这个启示，可能我们没有人明白几千年以来你怎么样让那个部落时代的或者让族长时代的人明白这些语言呢，对吗？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用了很奇特的一些叙事 narrative， 他讲故事让我们历世历代的人能够去明白。就像艺术是超越任何语言的人可以去艺术馆的，你无所谓你讲西班牙语讲英语汉语，你可以看达芬奇的画的。 所以圣经神把他的真理装在了很多不同的题材里面，他让我们历史历代可以去体会神的对我们人类讲的话。第一幕呢，伊甸的一个家园花园，哇，神让人住在一个花园里面啊，这个很美好的啊。其实如果因为我选图片都是从 Google 上选的啊，就 Google search， 你们是不是有人说，哎，你的牧师图片从哪找的？ Google， 然后呢越搜索越你的越强大，因为 Google 呢主要是不但是用 Google， 你还是用一些主题词，你选择用什么词选择，所以出来什么图片，所以你可以尝试不同的主题词去搜索啊。然后呢这个因为有些很多人基于信仰，他会不单用一些图片，就是用一些他的艺术的创作啊。那么这个家园是很美的，神造我们就把我们安置在一个 garden， 一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 UC 也种花园，花园不单是种菜而已，它有很多美好的它是一个 metaphor， 一个比喻，对吗？它呈现给我们很多的意义和联想。人类就是个花园，地球也是个花园，在花园中你有希望，在花园中有 community， 有 life， 有生命力，也有什么呢？哦，杂草，也有虫子咬，很多。我们世界原来是一个 garden， 我们的神原来是一个 gardener， 一个园丁呢。他不单耕种这个，他自己还没有耕，他说，哎，我要用让我们的孩子们去耕种，我要生养中的我自己也有很多孩子们，让他去种我给他们的这个花园，一个花园，一个乐园，神给我们这个产业。但是这个花园同时也有风险，也有危险，也有 challenge， 也有波折和曲折。我们做父母啊，你也是营造一个花园，你的孩子也会经历这一切的，你的孩子经历祝福，也经历危险，也经历挑战，也会经历挫折、失败，甚至是 brokenness。但是他们永远有盼望，因为神的花园里有救赎，凡是在神里面都可被救赎。神永远是给人盼望，这是最好的消息。所以在这里呢，神给我们一个充满着，不只是一个说，哎，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个事情，说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就没有兴趣了。但神给我们说，他给我们一个充满着 potential 潜力的原则。他不是把一个成品给我们，好了，现在呢钱足够了，然后呢现在没有挑战了，你吃三辈子也够了，待在里面嘛。我们进的院子，哎呀 terrible boring， 最枯燥的就是没有任何机会，什么都不需要我做。对，这是愚蠢的父母。愚蠢的父母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给孩子做完了，然后我们还不允许他做，然后任何机会我们父母抢过来自己做，孩子觉得太 boring 了，因为你把一切都做完了，然后呢，我们觉得我是希望你享受无事，这个不是这样。上帝说，哎，我创造了一切的机会，一切的 potential， 然后把你安置在那里，然后我还把那个能力，把那个各种东西放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的一生就是用你里面的潜质来在外面的这个园子里面，把你里面的生命在外面的这个舞台，这个图纸上展现出来。你看多么好的是一位神，他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生机，经历生命力，经历生命的祝福。我们真的要向我们这位神学，原来神在这个创造当中，我们才经历到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美好，而不是在享受，在那里躺平着吃父母的饭，然后我们其实生命完全被 ruined， 因为那个没有生命力，那是一种啊，对，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原则。他给我们一个 team 啊，一个团队啊。上帝不喜欢一个人的，从创世之初，上帝就创造了一个 team， 亚当夏娃，而且呢，要有两个人成为很多人啊。上帝呢，供应他们，你们不用怕，所有需要的，有足够的食物，上帝供应。然后呢，你们要 work， 不能躺平啊，因为躺平是 death， 是死的。当我们工作是展现我们的生命的活力，但这个工作还没有被咒诅，因为这工作是充满着喜悦的。 你知道，当我们任何事情成了一个不得不去赚钱养家的时候很功，但是当我们为了创作做事情，那个总是带给我们生命力。任何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当我们是出于人的创造力，它让我们获得一种生命力啊。然后呢，上帝给了我们责任和自由。不但如此，上帝说你们有责任，因为这个园子就交给你们了，这个园子的兴衰，这个世界家园的兴衰，我 delegate 交给了人类。那个第二章很特别啊，第一章是用了一个创造性的君王的角度，第二章是用了一个祭祀的语言。但你看原文，那个治理看守跟这个民事跟这个生命体用的祭祀的责任用的同样一个词，它给我们暗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 temple， 我们的圣殿，我们像祭司一样，不但像君王一样，像祭司一样，在这个中间去来打理这个家园。所以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是神圣的，神圣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像一个祭司一样。我们弟兄姐妹可能想不到，我们以为牧师是祭司。上帝说，当你履行神的呼召来治理，来创造，来描绘，来用艺术的，都是像祭司一样的来 worship， 来敬拜神。上帝也给我们一个自由，自由。上帝给我们人，我们人有没有自由呢？他在控制你吗？他，上帝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你想象不到。但是上帝说，有没有绝对的自由呢？我们人不用读圣经也知道，其实我们的直觉告诉我们没有绝对的自由，那是 nonsense 啊！绝对的自由等于死亡，无论是哲学什么都论述这个东西，这个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上帝说自由是有界限的啊，没有界限的自由是死亡，是威胁。上帝给了我们一个 boundary， 一个界限，你们所有树的果子整个就赐给你们了，但是那一棵树你们不可以吃，那一棵树那是你们的界限，你们吃它的果子就会死，必定死。他给人类立约，你看上帝创造了一个新的 family， 新的 company， 上帝 set up startup， 上帝创造了一个世界。上帝怎么创造了？他给了资源，给了自由，给了责任，给了我们 team， 给了我们一个 job， 给了我们一个呼召，给了我们一个 boundary。 这些都给我们无尽的启示，让我们想人，上帝最初对这个世界的心意是怎么样的。我们来到第二幕，第二幕呢，上帝说 OK， 现在 new life begins。你们出现，其实为什么说有两个创造的故事啊？好像第一章是一个创造的故事，到了第二章第四节又开始讲创造。其实我们看那个电影都是那个广那个长远景近景啊。第一章我们看到的是宏大的宇宙中，就哗，你可能拍，你如果是电影导演，你会让那个大爆炸在神的话语中哗，那个像礼花一样绽放。整个世界诞生了，对吗？一个宏大的史诗啊，上帝的威严能力都展现出来。那么第一章结束以后，到了第二章开始，好像整个镜头啊，一个近景啊，开始转到地上，从天转到地上，转到园子当中。上帝给我们描述这个园子当中的事情啊，而在这个园子中有很细腻的手法呈现上帝行走在园中，焦点落到了人身上，落到了我们的地球的家园身上，落到了人的诞生。其实第一章啊已经讲了人，第一章有没有夏娃？有没有女性啊？你们读圣经看仔细不仔细？第一章里面只有亚当吗？第一章说，于是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前面就说神，上帝说来吧，让我们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后面说，于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对吗？上帝就是按照，他是一个更加一个宏一个 广角的告诉我们，第二章他转去来描述一个细节的一个过程，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来创造的人啊。所以男人女人的创造这个里面很多话题，因为今天我哎呀我这个跨度是有点大，但我是很想把整个故事呢给大家呈现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跨度是有点大啊。那么因为大家在读圣经啊，大家很多人读创世纪，那我也在分享创世纪，我想你们很多问题啊，有的时候我来不及回答，但是我们有些问题我也回答不了，比如说后面今天我也会讲到创世纪不是回答你所有关心的问题，很多问题神压根儿就沉默没有回答，所以不要指望在圣经中找到所有你关心的问题，这种无穷尽的求知欲也神也没有，也保持了沉默啊。但是神的确告诉了我们他想告诉我们的啊，在这里男人女人呢有很多版本的解释啊，什么什么啊，到底男人女人谁更，对吧？谁更啊更优先呐、啊？谁做主啊？这个是历史以来一直的争论的话题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好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这不是神要说的事情啊。神在男人女人创造当中，人的创造才完成，男人女人被造。整个神的创造才完全了，神造人好像神其实亚当就是土人泥人啊，神造了个亚，就是神造了一个 type 人的原型，然后呢神让这个人成为两性的人，男人女人，所以人是有男人有女人，然后这是神造的人，他们成为一个 team 啊。所以这里我不展开细节讲，也就是说人被造为男女啊，男人在女人中间找到完整，女人在男人中间找到完整，男人女人是完全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这个重要，同样的完全的平等，这个是在整个圣经里啊那些一些解释我是不同意的啊，我不只是不能展开这个详细的讲这些什么解经神学的问题啊。但是上帝让上帝的奥秘透过这个男人女的这两性来表达出来，把他们放到婚姻当中，一个身体成为两个，然后两个在婚姻家庭中又成为一个，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来表达神的奥秘，神的这个合一，神的三位一体，神的一个爱中的 communion 团契，这是神创造的奥秘。所以这个保罗也是用这个婚姻来比喻神自己的奥秘，这是神创造的奥秘啊。所以男人女人呢他们彼此的结合，而且他们那时候呢纯真啊单纯，说他们圣经第二章特别著名，说他们那时候也没有羞耻感，羞耻通常和道德意识相关啊。这个当我们做错了事就会感觉 shame 啊，很羞耻，内心的一种羞耻感。那是说他们好像没有 taste， 没有 experience， 没有经历罪，他们整个人生没有经历罪，他们就没有那种道德失败带来的羞耻感，他们纯真的像孩子那样，就像孩子还没有经历成年人的那么多 dirty 的，然后呢他们没有经历那么多他们整个心灵很纯净的，他们道德是 innocent， 是无辜的啊。所以那个时候这个给我们描述他们在经历罪以前的我们始祖的状态啊。你说那时候他们是不是完美呢？他们是完美的，从一个角度来说，他们在神的眼中是他们没有被罪污染的时候，从这个角度他们是完美的，但不代表他们已经完全了，是指的整个人类和这个原子都在迈向上帝的目的，上帝要在上帝的这个生命树与上帝的联合里面，上帝要把这一切带入到他的心意，让人在神里面成长。但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第三幕，第三幕就是一个破碎破裂，一个 dark side 啊，一个黑夜降临的时刻。上帝美好的家园，美好的创造，闯入了一个很神秘的力量啊， 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啊。所以呢，在这个具体到第三章呢，又可以分成这几点：一个神秘的试探者闯入了家园，那么他诱惑这一对这个人类的这个始祖的家庭越界犯了错，犯了罪。然后呢，他们经历 experience 经历到了罪的滋味，他们真切的第一次体验到了罪的滋味，啊，他们带来了一系列人类社会的后果，啊，这是圣经要给我们看见的，啊。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神秘的力量闯入了人类的家园。有人说伊甸园对于，对启示录的解释啊，浩如烟海。从犹太教史前这个公元前 几世纪，这个圣经最后的旧约的成书，就是经过编撰，把口传的，把这个传统文献里编撰，一般认为是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这个样子啊，最终这个创世纪就完经过了编撰就成熟了，以前在口传，在摩西律法当中。那么尽管有这个注解，无数的注解到今天为止啊。那么在这里呢，很多传统的版本我们就不展开讲了，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当然了，我们说啊，这个蛇是什么啊，这个蛇就是神的创造物的一个动物。伊甸园在哪里呢？很多人认为伊甸园是不是一个地理的位置，有这样的解释啊。很多人传统上认为是他在古代的某个地方啊，但是现在很多神学家也认为是伊甸园更像是神描述的一个神与人同住的原来的一个家园，更具有象征意味，而不是一个地理意味的一个具体的 location， 这是不同的解释。那么这个蛇呢？啊，这个蛇其实就是一个 animal， 就是一个动物，但是在这里。这个创世纪前三章你是很困难完全用字面来理解的，它是具有高度的一些 metaphor， 一些隐喻的含义在里面的，是具有极强的神学性，还有特殊的 narrative 叙事，一种神学的叙事题材。特别是前三章，如果你完全按字面理解，是有很多解释不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试图想一个蛇的出现，我们通常认为这个蛇就是魔鬼撒旦，啊，但是其实对于魔鬼的这样一个观念，也是逐渐后代在犹太传统中形成的。那么总之在创世纪这里面呢，并没有给我们解释这个蛇到底是什么。这个重点，很多人说解释这个创堕落的故事的重点在哪里呢？有人说，哦，重点在于这个蛇是谁，啊，有人说重点在于邪恶从哪来的，啊，有人说重点在于这个苹果到底是有什么毒啊，还有人说重点是等等，唠叨了很多，因为一个故事嘛，可能有几十个细节，那你读听故事的人就落到不同的细节上，有的时候能不能听见这个故事的主要的 message， 这个是个困难。正是因为一个故事呈现到我们面前，我们会注意不同的细节，所以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不同的啊对这个圣经的注解。其实在这里我们如果忠于这个故事，我们要明白这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它只有一个主要的 message， 我们要抓住主要的信息，而不要被一些其实不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细节把我们使我们好奇的，但未必是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比如说这个故事的确没有告诉我们邪恶的世界中怎么产生的，圣经没有讲，圣经自始至终对于邪恶的源头保持沉默。但是圣经的确告诉我们，在某一刻，这个邪恶 evil 闯入了世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然后这个邪恶的力量，这个 dark power， 以一个动物，以一个上帝创造物的形态，具体来说以蛇的这个一个蛇好像是一个工具，也好像是一个代表，这个蛇代表了这个 dark power 闯入了人的家园，啊，圣经对其他的没有解释，啊，这是我们的好奇心的地方，啊，这个蛇呢它的出现很特别， 啊，他像一个 agent， 就是一个黑暗势力的一个 agent， 一个代理人，他闯入了人类的家园，闯入了上帝的创造，他呈现出来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形象，是一个不是一个凶神恶煞，而是一个 helper， 帮助者，一个善意的 helper， 一个很智慧的。啊，这个蛇呢，在圣经上那个英文，它就是说是一个很，那个词不一定是贬义，是一个很聪明、很智慧、充满，这就是世间好像是一个最聪明的一个被造物啊。但这个聪明是褒义、贬义皆有的，褒义就是指的啊，非常 smart， 非常 smart； 贬义就是很狡猾，很狡猾。所以这个词在圣经是双关语的啊。所以呢，他过来呢，就开始跟人 talk， 跟人来谈话。他闯入了家园，难怪上帝要亚当夏娃说：“你们要 guard， 就是守护这个家园。我们的花园都要守护，捉虫啊，这个除草啊，要 guard 这个，因为可能有一些 threat， 一些威胁。但他就闯入了家园，开始跟人来谈话。他想帮助亚当夏娃。”但是他是一个这个家园的威胁和破坏者。OK， 然后呢，他的手段，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真的非常非常的难以识别，因为他想帮助人，他不但想帮助人，他的话里面总有一些 facts， 这个是很特别的，他的话里面是有一些 facts， 不单有事实。有些事情甚至在一个阶段证明是事实，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 confusing 的事情啊。我们仔细看的时候觉得，哇，如果是这样面对，我们自己也很难去，就是英文讲叫很 deceitful， 就是很具有欺骗性的。如果他告诉你，哎，你跳下悬崖不会死的，我们立即就是这是 nonsense， 对吗？然后你碰电门不会死的，这是很容易识别的。但是他魔鬼没有这样，这个邪恶的没有这样，他怎么诱惑我们呢？他用 questioning 反问，哎，神说这句话了没有啊？这个第一句话就很具有挑战性，他没有说，神根本没有这样说，夏娃就警惕了，他说神真的说过吗？然后这一句话立即引得夏娃去想一个角度，神真的说过吗？啊，然后呢，他告诉他说，这个，神真的说过什么呢？神真的说过 any tree 任何一棵树不能吃吗？神有没有这样讲啊？神说的是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但是他把它变成了神说过所有树都不能吃吗？神说的时候所有的树你都可以吃，这个感觉是 generous 慷慨恩典自由，你看孩子们这些全给你们了，都可以的，这个我给你丰富的供应和自由。但是魔鬼说，神说过所有的都不能吃吗？他把神的慷慨自由变成了一个管制、辖制和一个威胁，他改变了这个思维的一个视角。那然后呢，夏娃一听这句话就有点脑子立即就糊涂脑悟了，哎，神好像没这样说，他说只是说那棵树，神没有说所有的不能吃啊，这时候脑子基本还是清醒的，但是他说那棵树不能吃也不能踏吃啊，这个头脑是很模，上帝没有说不可以踏吃不可以摸的，所以他已经头脑里比较模糊了啊。因为这个 question 如果质问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思路啊，怀疑， question 你引你去怀疑，对吗？question 很容易引我们去，所以呢在这里呢，然后呢等等这个对话，所以其实这个对话很危险的啊。然后呢这个蛇呀听见夏娃哎呀开始这么模糊了，蛇就开始给一些解释了，哎，你看你也不清楚吧，你看你说的也是有点犹豫，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有一种可能性， for 英文用的 for because for 因为上帝有他的 agenda， 有他的 motivation， 他的动机，其实他背后你没想过吧，他为什么不让你吃这一棵树呢？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什么？他害怕你做 boss， 这个在整个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读都没有完全没有这个 sense 的，夏娃也没有这样想，亚当也没有想，上帝也没有，但是他说这个诫命是有目的的，他是怕你们像他一样。哇，这个很危险的一个动机喂到了夏娃的心里。夏娃一听，哇，言之有理，不然他为什么不让我们吃呢？如果吃了这个树有智慧跟他一样，潜台词就是他可以控制不了你们了。哇，这个合伙人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裂缝，而这个裂缝是信任的危机。所有的关系在信任 broken 的时候都出现了严重，你看到大坝将崩都是蚁穴会崩的一个，就是信任出了问题。所以呢，这个魔鬼这个蛇也好，他做的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爆炸，他就是把一个怀疑的种子，把一个不信任的种子播撒在这关系当中，整个大坝将崩是早晚的事情。所以上帝成了魔鬼这个蛇和亚当和夏娃谈论的一个他，本来上帝是他的 parents， 是他的爸爸，但是呢他们开始谈论他们的爸爸，他怎么样，你想过他这样想吗？他的目的想过吗？他为什么不让你这样做？你知道这个关系已经完全的处在一个不同的 tone， 不同的，但是在局中人完全意识不到多么危险的一个发展。如果我们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也在这个危险里面？就因为你意识不到的这个对话里面，你的感受都不同了，你的角度都不同了，但这个逻辑是非常 logical 的进行着。这是一个试探者啊，说你们要像神一样。哎，你们说不是刚才讲到说神也希望我们像他一样吗？你看这个是多么危险，因为神也像我们像，想让我们像神。这个蛇告诉说你们也要像神，他怕你们像他，非常的 confusing， 似而非的一些话语。那么人类呢，亚当夏娃听了这些蛊惑以后呢，就彻底的糊涂了啊，觉得言之有理，你说的这个太 make sense 了，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想到呢？谢谢你啊，我立即想到这个赵啊，这不是现在叫什么那个卖拐的是赵本山吗？啊，和范伟，这个是、啊、太感谢你了，这个是这个相见甚晚了，你都是为着我的好啊。哎呀，这些其实卖拐卖走，我们也是被这个蛇拐卖走的。因为他真正拐卖我们的不是要威胁，他就是给你一个 option， 给你一个 offer， 为着你的好处，让你怎么样的可以做老板，你可以独立，你决定自己的命运，你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摆脱上帝，摆脱控制，摆脱依靠别人。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就哇，我们觉得感激涕零，就是发生了这样一个故事。人类呢很不幸啊，这个吃下了这样一个苦果啊，怀疑的种子种到了人心里。你知道吗？怀疑种到人心里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人失去了信任的能力。当你不再信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lost 啊。然后，因为我们用不信任的眼睛看一切都 make sense， 我们好像中了毒一样。有了很多不信任的版本啊，那么就获得了一个，他们获得了独立，他们获得了自由 independent。 所以人类社会现在的社会，包括这个欧美啊，我们强的民主自由其实也是一个毒果子啊，因为我们的自由其实自由的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是上帝，因为我们并没有尊崇上帝，我们的要自由就是要我自由，对吗？就是说以我一切的这些这么符合人类文明的口号的背后，就是我做主，我自由，我的意志。这就是我们社会的一个巨大的陷阱和死亡的陷阱。人类的文明社会走向一个死胡同，就是我们依然活在这个毒果子之下，只是我们中了这个毒果，以为以现代文明的一个理论在这包装起来，来 cheat 我们自己，一个背叛的意志啊，使我们自己可以很正当化的扮演自己的上帝啊。所以呢，人类呢转向了自我，一切都是自我，我变成了中心。神造这个世界是关系，是这个世界的本质，信任关系，万物互联，宇宙万物依赖人类， 人类决定这个世界的 flourishing 还是一个死亡，而人类取决于上帝，而夫妻取决于彼此。上帝造世界的本质是爱中的 community 关系，而罪的代价就是让每一个人成为上帝。世界所有的痛苦就在这里，你今天看这个世界，家庭的痛苦，我们基督徒的痛苦，世界的痛苦，都在于无数个上帝之间产生了无数的苦难。这是第三章告诉我们的背叛的根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很多人说是哎呀错在夏娃呀，啊，其实夏娃亚当都在场。夏娃的错误在于 engage 了一个很危险的对话，参与了一个危险的对话，而且他对神的话真的不清楚，哎，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而亚当的错在哪里呢？亚当站在旁边的那个经文都暗示他伸手递给了他的先生。他的先生干嘛呢？他的先生本来是要做 leader， 但是他先生是一个 passive silent Adam， 是一个被动的沉默的亚当，完全失去了对于家庭、对于妻子、对于人类的一个 leadership， 一个保护，一个境界，是一个沉默的。所以我们啊，弟兄们是很沉默的，在沉默中，哎呀，所以其实沉默是一种 passive 我们姐妹呢很感性啊，很热情啊，但是也有一种 danger， 我们的感性会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就是说盲目性的一些危险，因为这感性会，所以其实感性的一些都是重要的啊，这个，所以我们需要彼此，所以姐妹弟兄真的需要彼此，对吗？因为弟兄没有了感性 dead 死，像是像土一样的沉闷啊，好像没有世，好像世界没了色彩，没有了 energy。 但如果姐妹是如果我们理性，好像是很容易这个失去了一些，因为很 steady 很稳定的一些，这个两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人类呢，我们的在这个试探当中啊，我们开始进入了神学，进入了概念，进入了哲学，用哲学、神学概念代替了这个与上帝一个真实的血肉的关系。哇，这个可以像神了，这个可以超越自己啊，这个可以实现人的终极自由啊，这些东西呢，我们已经不在关系中想，那是我的爸爸，那是我的家。我们对于这种有血有肉的关系变成了我们算计怎么算是更好，什么叫做更加收益大，什么更有效果。当我们落入这些抽象的理论代替了信任关系，也是一种试探和堕落的危险的陷阱。然后呢，竟然魔鬼说的话听起来看起来竟然比上帝的话说的话更加真实，他们没有立即死。我们期待的是那个电影应该这样演，吃了咬了一个苹果，哇，死掉倒在那里了，因为是有毒的，剧毒的啊。但是他们吃了以后没有立即死，他们吃了以后，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很故意的来去 teasing 读者，好像我们说 teasing 叫什么，就是逗我们这个读者，就是你看，哎，这个试探说你吃了以后，哎，没有死，不但没有死，眼睛还真的明亮了，还真的如神一样了，好像这个蛇说的话都应验了啊！这个好像蛇是对的，神是错的，这个让我们读者觉得 what？ 这个因为肯定对吗？这个创世纪告诉我们，神是我们值得信任的，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呈现给我们呢？好像叛逆没有带来那么可怕的后果，人得到了好处，人从此像神一样知道了知识。可以来做自己的上帝，不用凡事请示汇报，不用依靠上帝了啊！上帝怎么说呢？说你们必定死，必定死是毫无不容置疑的啊！但是魔鬼说你不一定死啊！人放弃了上帝的护照啊，放弃了界限，滥用了自由啊，专注在自己的身上，一切都是关于me。我们看最后一幕吧啊，第四幕。堕落与后果啊，叫什么？这个审判与后果啊。然后上帝呢，他在园中行走啊。这个园中行走的意思就是他行走在，行走代表上帝的同在 presence。用拟人的方法，他 walk 在我们这个世界中， 他问责，他 holding account， 他其实是 care 他自己的家园，他来找人呢、啊。当然他知道人在哪里，他来 look， 他问，嘿，发生了什么？你们做了什么？人面对上帝的 question 呢？你看这段话说的，我真的害怕，我感觉我自己是 naked， 很羞愧，我要藏起来。哎，都怪你给我的那个配偶，然后我就吃了，然后他说我也吃了，我也吃了。这一切里面，圣经上无论是创世纪还是后面的几卷书，当圣经的作者，无论是哪一卷书的作者，当他想描述一个罪带来的人心的偏颇的时候，都会用这个方式来表达。你会看那个句式里充满着我我我，这就是代表人出现了一个危险的一个地步，堕落的结果就是我成为看待一切的结果和中心。所以人体验到罪，经验到罪，人产生了，人类历史当中经验到了什么叫做恐惧 fear， 是在心理学上认为是人的基本的 motivation、恐惧进入了人心，羞耻，心理学上 deal with 羞耻成了人性中的一个经验啊，害怕、恐惧、逃避，所有人本能的都是逃避大师啊。我们逃避所有的责任 ，excuse， 我们人都会 excuse 我们自己，没有人会肯面对自己的一个很糟糕的处境。我们让自己洗白正的话，我们的良心很舒适，这是我们人擅长做的。经验罪以后，我们的心里完全被这些东西，就这不是上帝造，上帝造我们像孩子一般快乐，但是罪带给我们人性这么多挣扎。从此我们的文化想办法要用我们文化的努力来摆脱羞耻感，摆脱恐惧感，摆脱孤独感，构成了我们人类文化的基本旋律。然后呢，上帝宣判审判，上帝首先审判的是蛇，因为蛇代表了那个 dark power， 那个黑暗的势力。无论蛇本身是什么，它背后的是破坏上帝创造的那个黑暗势力，上帝要审判它。从此上帝 declare a war， 上帝宣告一个战争的开始，宣告向谁？上不是跟亚当，不是跟夏娃，上帝要宣告对他的敌人宣战，对破坏这个世界的这个黑暗的势力宣战。上帝 declare 一个战争，知道这个战争是要驱赶走这个恶者，所以上帝把这个对宣战落在这个蛇身上。上帝说，你是蛇，就是在地上行走的，蛇就是咬脚跟的。上帝说，你作为蛇不是咬人的脚跟吗？他说，这个战争的结果是要摧毁你的这个头，要完全就是说，而且呢，你要一辈子终身用肚子走路来吃土。这个是用了一个预言的方式来告诉我，这是对蛇的一个 humiliation， 就是一个羞辱啊。因为战争是要羞辱敌人的，比如说你俘虏了敌人，要去游街，要示威，这是我的俘虏。上帝也说，我要击败这个邪恶的势力，要羞辱这个邪恶的势力，要完全展现给这个宇宙看，你要毁坏我的家园，掠夺我的儿女，我要战胜你，并且要羞辱你，这是对蛇的一个审判和宣告。然后呢，对亚当夏娃也做了宣告啊。然后亚当夏娃承受了一系列的后果。然后呢，亚当夏娃各有自己的 vocation 就是他们神圣的护照。亚当的护照是 work， 夏娃的护照是作为众生之母，而罪带给他们一系列的痛苦。夏娃的痛苦是他的使命是家庭，是情感，是先生，是儿女，在他的使命里面将经历更重的辛苦和痛苦。所以对于姐妹来说，因为罪的影响，他们深受关系之苦，婚姻家庭当的紧张，这种相互之间的张力带给夏娃很多痛苦，加倍的痛苦。因为什么呢？从此人和人不信任，那么妻子呢要想办法，圣经用的恋慕这个词就是控制的意思，妻子希望 控制住丈夫，而丈夫希望管制妻子，管制 ruling， 这个 ruling 本来是君王治理世界的，而这个丈夫却希望用君王的权柄来 ruling wife， 而妻子呢用这个女性的这个方法来希望来，他用了 desire 来想，所以来描述这个男人女人之间的一种强烈的 tension。 这个不是上帝的心意，上帝这个心意，上帝造了 couple 身上的 community support 爱 trust， 最以后上帝说哇，你们的家庭婚姻生活将变得很艰难，因为互相展开了一种控制与反控制的战争啊 ，family 里面的，婚姻里面的，啊，因为罪带来的，罪带来的人性之间的一种张力啊，而罪带给工作，工作不再是祝福，将异常的艰辛，因为土地、自然环境也受到了罪的咒诅，人和人之间工作变得异常辛苦，在公司里面，在什么？我们经历很多因为罪带给工作的一种 curse 啊，一种玷污。所以呢，在这里呢，上帝也宣告了盼望啊，上帝宣告盼望，上帝说呢，他要实行拯救，他要击败那个蛇，而且呢，他看到人的羞辱啊，哇，人无花果树的叶子，在文化上一般用无花果树的叶子代表文化的遮盖，上帝说这个文化遮盖不住你们的 shame。上帝说我给只有我来遮盖你们的 shame。 上帝说你既然要遮盖，你就要穿一件像样的衣服，不要穿这个无花果叶子的草裙啊，那就穿一个皮衣吧啊。上帝给了一件皮子的衣服来，上帝的衣服代表着恩典，说恩典可以遮盖你的羞耻，而不是你自己的草裙可以遮盖，你自己遮盖不了你的羞耻。上帝从此两个任务啊，上帝把人驱赶走永恒，因为人带着罪不可以生活在永恒里面，不可以进入到把罪带到那个，要给人机会，上帝把人赶出了伊甸，代表着人进入了一个流离的带救赎的一个旅程里面，上帝自己也进入了这个旅程，跟仇敌征战，对人对他的儿女施行拯救。所以今天我们收个尾，上帝呢对我们呼喊，你在哪里呢？今天我们不要以为经历这场故事的只有亚当夏娃，经历这场故事的有你和我，而且我们正在经历，这个不只是历史，这是所有人类的经验，是过去的，是今天的，也是明天的。上帝的救赎与邪恶的试探与罪的反叛，每时每刻都在我们生活中进行的。上帝最终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嘿，你们要回转到我创造你的 purpose 呼召里面， walking with me， 在顺服和信任当中与我同行。圣经自始至终给了人两条道路，一个是怀疑不信任自我为上帝，一个是信任顺服与上帝同行，一条路是生，一条路是死。所以呢，最后呢，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来，雅各书二章十五十六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姑娘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神呼召我们警醒，并且与我们的牧人同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